今天正道的经文是诗篇十九章一至十四节。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这夜到那夜传出知识，无言无语，也无声音可听。他的亮带通遍天下，他的言语传到地极。神在其间为太阳安设帐幕，太阳如同新郎出洞房，又如勇士欢然奔路。他从天这边出来，绕到天那边，没有一物被隐藏，不得他的热气。耶和华的律法全备，能苏醒人心。耶和华的法度确定，能使愚人有智慧。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快活人的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明亮人的眼目。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全然公义。都比金子可羡慕，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比蜜甘甜，且比蜂房下地的蜜甘甜。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过错，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免犯大罪。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
好，弟兄姊妹们平安。这个月我们还在继续讲关于知识观的规整问题。上个礼拜孙牧师在这里给我们已经开了一个很好的头啊，是我们对于知识和智慧啊这个之间的关系有一个认识。那么今天呢，借着大卫的这一篇诗篇，是我们再一次来思想关于知识观，正确的知识观到底是怎么回事。在咱们华人的文化里边，是比较看重知识教育的一种文化，对吗？在澳大利亚，在我们周围的这个学校里边，你发现啊，凡是中国人多的地方，这个地方的教育的水平，考试的水平就很高，给我们种下一种印象呢，好像咱们中国人是很注重知识的。其实呢，当我们真正认真的好好想想啊，你发现中国人在世界上，虽然我们很喜欢读书，可是中国人的创造性并不强，得诺贝尔奖金的人并不多，我们对世界的知识界的影响并不太大。相反的呢，有一个现象是我们感觉到挺惊讶的，就是一个小小的以色列啊，它的人口连咱们中国的一个人零头都不够，可是它对世界的这个知识的贡献是不得了的事情。不管是在各个方面的领域各个领域都是有很大的影响啊，从文学、艺术、科学，这个心理学各个方面啊，他们的这个贡献非常大啊。这个农业、军事啊，现在咱们中国这么大的国家啊，这么稳定的国家，这么古老的国家，可是我们很多先进的技术还是要从以色列来引进。为什么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呢？你就发现以色列人的知识观和咱们中国人的知识观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咱们中国人为什么读书啊？因为孔老先生说了一句话，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所以读书太重要了。为什么读书那么重要呢？因为书中自有乌纱路，因为书中自有黄金屋，对吗？所以因为我们读书才能升官发财嘛。所以到了最后，我们的读书呢变成了一种背八股文，十年寒窗，为的是进京赶考，是吧？为的是能够戴上乌纱帽，为的是能够吃香的喝辣的，为的是能做人上人。这个成为我们读书的一个动力之一，或者说是一个非常主要的动力。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叫孩子拼命读书啊？尤其是我那时候，这个我们孩子学乐器，那么我们教乐器的那个老师，很多学生啊，我们家的孩子大概是很多学乐器的孩子当中比较特殊的一个。因为你为什么学乐器呢？我们说没有为什么，只是想叫他学乐器，想让他懂音乐，想让他有一个比较健康的业余爱好。那你花了这么多钱，花这么多时间来陪孩子，就为这个。我说如果再多一点的话，盼望他将来能够用他来敬拜赞美上帝。老师不明白，其他的学生都是干什么你知道吗？为了考奖学金呢。所以这孩子为了上私校，为了少付钱，为了考奖学金，拼命的练。为什么要上好学校？因为要教育成绩好，因为要教得社会上一层，因为这个在好学校里边都是一些上层家庭的孩子，是吧？能够教一些上层的同学，为了将来能够有辉煌腾达，找到好工作，这个有社会关系，那都是很重要的，都是为将来这个东西来做准备。所以我们是出于这一些目的来读书的。所以我们教育我们的孩子，你好好读书，将来就有好工作。我小的时候就讲到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说这个读书只是为了将来要有一个生存，或者收入，或者说是社会地位，与这些东西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呢，我们不是真正的在求知，对吗？我们是在考试。我们是在拿一个被别人认可的一个成绩，然后我好得到某种的将来我想得到的东西。而我的兴趣是在那里，不得不读书为了那个目的。所以读书本身并不是目的。所以我们就缺乏，其实我们是一个非常缺乏求知欲的一种文化。所以当然我不知道这个说的对不对啊。有人说咱们中国人，特别是等到过了读书年龄的时候，也就是说我们学校已经毕业了，也就是说该得的东西我们已经得了，不该得的东西在读书也没什么用的时候，你发现我们基本上就不读书了，因为没有用了，读它没有用了。所以从这一个角度上来看呢，我们并不是一个有求知欲的文化，而是一个有升官发财欲，有将来能够得到那个，读书只是一个手段而已。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从今天我们读到的这段这是大卫写的一篇诗啊。我们把历史回到将近3000年以前的中东地区，有一个曾经小的时候不过是一个牧羊娃，那么蒙上帝的恩典，一步一步带领他，最后他做了以色列的君王。他并不是一个造反的人啊，领兵造反啊，像咱们陈胜吴广一样啊，不是这样的，而是上帝的灵与他同在啊，他能够一步一步得到众人的赏识，得到君王的赏识啊，到了最后，以至于以色列众人都高立他来做以色列的君王，那么他也成为我们说弥赛亚家族的第一任君王啊，成为以色列当中影响非常巨大的一个人物。那么透过他写的这一篇诗呢，使我们可以窥探到以色列人对于知识的概念。什么叫做知识？知在咱们中国人这两个字里边啊，知和识 它代表着不同的意思。这个知代表的是一个信息的了解啊，我知道了，我对这个信息的了解。第二，识往往是对知识的验证，就是这件事情我认识了，往往是透过经验你才知道的。所以知是透过学习就可以知道，识是透过经验才可以得到验证。所以得到了知识就表示说你了解这个，从道理上和经验上你明白了，这个叫做你的知识。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人物，是大卫的儿子，名叫所罗门。那么这个人在他写的很多作品里边呢有很多很智慧的话写下来。那么上一次孙牧师也提到了他的这句话啊，就是认识，他就讲到这个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说认识上帝便是智慧知识和智慧的开端。开端就是 beginning。你才知道什么叫知识，什么叫智慧。换句话说，不认识耶和华怎么样？知识和智慧还没开始呢。你知道咱们中国人是一个不大认识上帝的民族，所以咱们中国人还不知道什么叫知识和智慧，你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所以我们就读八股文，读那些这个我们的老祖宗留下的那些成年流水簿子，整天在那里学那个东西，学了那个东西以后，我们就可以有前途，能够升官发财。但是这一位以色列的君王，他非常重视，提到很多次就是说认识耶和华，也就是这一位独一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便是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开始。为什么这样说呢？咱们中国文化啊，在信仰上和佛教文化很容易结合。为什么？以至于中国人认为佛教是咱们中国自己的宗教，是吧？也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说，我不信洋教，那洋教是外国人的，我信佛，佛是咱中国人的。佛是中国人的吗？不是，佛是从印度传进来的，对吗？可是呢，它很容易和中国文化来结合在一起。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根源是在一起的，方法是在一起的，是以人为本的。所以这个孔子他们这些人啊，所谓我们中国人的这些圣人，都是一些自己为思想家，都是自己为研究，和这个释迦牟尼差不多啊，就是开悟啊。我们想到的这些问题，哇，这些人很有思想，很思想深度很深，他们想到的东西很广啊，这些人很了不起，我们学习他的知识，学习他的文化，学习他的思想，把他的东西拿来研究啊。所以基本上来说，佛学文化和中国的圣贤文化都是人文的文化，是以人为基础，人的思想为基础来自己思考所得到的结果。这个它非常容易融合在一块儿。但是希伯来文化，也就是以色列人文化，圣经文化跟中国文化有些时候好像有一点格格不入。这个格格不入的地方在哪里？关键的地方出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希伯来文化强调的是一种天启的文化，所以这里边所有的圣经，写圣经的这些先知们，从来没有一个人说这是我的开悟，是我的思想，是我研究的结果，不是的。他说是这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他找到了我，他呼召我，他感动我，他光照我，他使我明白了，然后哇，我感谢上帝，我明白了，我把他的这个启示给我的旨意把它记录下来。那么这个也当然是圣经的这个来源的最根源的所在。所以这一个以先知文化啊，这个 prophet 这个先知啊，这个先知不是说我现在知道未来的事情，而是他们先从上帝那里了解到了上帝的心意，预先知道了上帝的心意，然后他们把上帝的心意写下来，然后来传递给众人。所以这一个先知文化 就产生了一个天启为根本的概念，就是上帝启示我，我明白了，以这个为根本的一个概念。我记得那时候这个在做智慧心语这个节目的时候啊，有几位从中国贵州来的，好像是研究心理学的，在这里做博士学位的有三位女士，听了我们的节目以后就很有兴趣啊，然后就到电台来约我们见面啊，谈谈话。然后他就很惊讶的谈到，他说某某人你是学什么的啊，我说我是学神学的啊，这个然后他说这些东西你怎么会好像感觉到，就是你一讲的问题呢就点到问题的关键，而我们想问题想来想去想来想去，好像在周边就找不到那个问题的关键。我说问题很简单，我说绝对不是因为我比你更聪明，也不是因为我比你读了更多的书，就是一点点差别，这是咱们整个中国文化里边的一个缺失的地方，就是缺失天启的光照，上天启示的光照。我说缺的就是这个，因为你在人的层面里边你去探索，你去寻找，你去研究，你为什么不抬头看看问问他，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呢？所以我说问题太简单了啊，因为人类社会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因为我们人类生活的这个宇宙万物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个伟大的一个存在，对吗？如果我们凭自己的研究，凭自己的观察和了解是非常有限的，更何况我们人的生命是受到生与死的时间的限制，受到我们自己教育程度的限制，受到我们观察的资料的那些可能性的限制，受到这些限制使我们的观察无法完整系统深入，你是做不到的。你不用说你去对于这个宇宙万物人生去进行研究，你就对这里边比方说一台电脑，如果我们不是专业搞电脑的人，你想明白一台电脑的整个里边的工作的程序，你是非常难以了解的，对吗？所以我现在对于我来说我就很难了解，为什么这么小小的一个东西可以里边储存音乐，可以里边储存图像，可以里边储存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存在那么一个小小的东西里边，它是怎么进去的？那人家懂电脑的人哈哈一笑，你这个傻瓜连这个都不懂。我说真的不懂，哎，太多东西不懂了，是吧？一个手机这么点，是个小手机，小包包片里边又能照相，又能录像，又能打电话，又能储存，又能上网，所有东西都又能。其实我后来我把电池打开，我把那个手机打开，把电池拿掉了，里边发现除了荧光屏里边几乎没东西了。我说他怎么把它做成这个东西的？弟兄姊妹，如果像我这样的一个人想要了解这个手机的工作原理怎么办？我告诉你我怎么办，我拼命去赚钱，我买了10000个手机，天天在家拆啊，拆了一个不懂扔掉，再拆一个，拆了一个还不懂再扔掉，再拆一个。我什么时候我能把手机的原理研究出来啊？什么时候？好难哦，是吧？现在一个 iPhone 5 已经过时了，有 iPhone 6 又出来了，我 iPhone 6 还没研究完， iPhone 7 又出来了，我得花多少钱我都买这个，拆呀拆呀拆，我才能认识认识手机的智慧的开端，在于我了解，我如果和这个 Apple 公司联系上了，我现在用的是三星的，如果我跟 Samsung 的公司，我跟那个设计员跟他联系了，我认识了他，就是认识这个手机的知识的开端，对不对？对不对？你怎么用这个手机，它的工作什么原理，你跟你谁造的它，你问谁吗？他一跟你解释你就明白了吗？这个就是以色列文化在认识知识的关键点上跟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咱们中国人在研究这个写这个大学篇的时候啊，这个儒家思想的这个根本的这个所在的时候，它有一个知识论的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就是人要格物，然后致知，然后诚意，然后正心，然后修身，然后齐家，然后 治国，然后平天下。那么在后来这一系列的这些的这个结果的里面，它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在于格物来致知。这格物其实就是研究事物嘛，是吧，做研究嘛。所以研究事物的原理，我们就可以得到最这个致知啊，就是这个达到最高的知识的境界。那么这个就是说，我想了解这个手机，我就得格物嘛，格物就是研究这个手机嘛，然后我就拆，是吧，拆打开看，是吧，跟不懂再来，是吧，这就是研究嘛。但是以色列文化和我们世界上很多文化的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于，他们认识创造的主便是了解他被造物的知识的开始。哇，这个太伟大了，这个太超越了，这是真正伟大的智慧在这里面。所以我们现在看这个大卫这个人，他写的这一篇诗啊，他一开始他就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啊。这个刚才这个姊妹在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啊，我有点着急，是吧，这个这里边要带进去一种感情在这里面的啊。所以当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我就感觉到他写这篇诗的时候，是他甚至可能是连蹦带跳的写出来啊，他的内心里边有一种极大的一种震撼啊。他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所以当我们走出去的时候，我们看看宇宙万物的时候，我们天天看有什么好看的啊。昨天我们还出去这个 hiking 啊，去爬山到河边啊，看到那个空旷，我们心里边感到很舒服。我就在想，为什么我们到那里去感到舒服？那里就是破树杆子，是吧，一些破草地，是吧，底下一些脏水，有什么好看的？哇，不行，人到那里去高兴的不得了，大家走啊走啊，累得要死。我说人干嘛要自己花钱找苦吃，跑那里去干什么？原来因为这个宇宙万物，原来这个世界是神为人预备可住之地，所以虽然这个可住之地已经被人自己破坏得很厉害，但是我们一回到所谓的自然界里边，其实哪有自然，是他然呢，是吧，来到他为我们预备的地方里边去的时候，我们心里边就特别的欢欣鼓舞啊，特别的爽心悦目，就特别呼吸空气也好，听听小鸟叫也好，吹吹风也好，特别是现在春天的风一来了以后，真舒服啊。虽然回来累得这个腰酸背痛啊，但是还是感觉到下一次什么时候再去啊。所以当这个大卫他看到这个宇宙万物的被造的这个里面的时候，他心里边产生一种极大的，你发现他是一个敬拜，产生了一种极大的臣服感。哇，你是上帝，你太伟大了，当我看到你所创造这一切的时候，他心里边有一种欢欣鼓舞啊，所以他不是单单的一种敬拜他敬畏他，而是一种喜乐，一种那种欢欣鼓舞。哇，你所创造的太美好了，说这日到那日发出言语，当然下边又说无言无语，到底是发语还是无语？这下边就说了，无言无语是指的没有声音听见的，上帝不说话的，知道吧，上帝没有跟你直接讲话，可是上帝透过他所创造的一切的向你讲话，对吧，上帝在告诉你，你吃一口水苹果的时候，上帝说我多么爱你啊。那么当你咬一口苹果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到上帝爱你？没有。啊，当你去看一朵美丽的花朵的时候，你有没有感觉上帝爱你？知道吧，上帝在造花的时候，他先把花的那个美好创造在你的神经里头，所以然后又设计了阳光，然后照在花的上面，然后是花的这个形象进到你的神经系统里边去后，你的神经系统迅速在你自己的这个预先储存的信息里边去寻找，一下找到了这个花的形象，然后你心里边就开始特别高兴，这个叫做好看，是吧？所以上帝创造的这个美好的和谐，你怎么不感谢他呢？这大卫看到了以后，他感谢了。哇，然后他就说道， 这个他的亮度通遍天下。这个亮度是什么意思呢？那亮带啊，这个亮带其实这个 measuring 啊，他的这个量度，整个的这个上帝所创造的都是恰到好处的啊。大卫在那里看，哇，这个是宇宙万物，上帝每一件事情，就像说上帝说用海沙为大海划定界限，使海的狂浪不至于超过他的命令啊。所以我们看到世界上这么大一个大海，我们知道一桶水你提着走的话，你想叫它不洒出来不容易啊，是吧？那么这么大一个海，上下的变化不差一两米，这么稳定，上帝说你敬畏我吗？你看到我的命令吗？你看到我给你设计的这一个地心是软的，地壳是硬的，大海就冲这么多水，你就住在海边上。你看很多人很大胆，把那个房子就建在海边上，而且还是大豪宅，很有钱的人把房子，你怎么不怕那个海的水一上来就给你冲走了呢？因为上帝的命令使海的狂浪不越过他的界限。哇，当大卫看到这一切的时候，他的内心里边充满了赞美，充满了感恩，充满了敬畏，充满了敬拜。他说，上帝啊，这太美了。这是知识，因为认识他，认识他的创造，认识他的智慧，认识他的爱在这里面。然后他看到太阳，哎呀，这么美好啊，为太阳支搭好像一个帐篷一样，给他一个空间，地上一切万物没有不受他的热气，觉得上帝的创造太美好了。这就是以色列人研究知识的时候的态度，和咱们中国人不一样。咱们中国人读书的时候背啊背啊背啊背，背的时候脑子里边在想什么？哎，在升官，在发财，在考试，在将来找什么工作，脑子里边想这个啊。苦啊，十年寒窗啊，苦得要死。但是以色列人不一样，以色列人在研究的时候，他说，哇，上帝创造的太美好了，哇，这里边上帝放着原来这么美好的知识，原来这里边有这么大的奥秘，主啊，你太美好了。他越研究他就越兴奋，越研究他越高兴，越管研究他忘我了，什么知识什么钱财什么都不管掉，我就是要认识上帝创造的美好，我要赞美他。哇，这个厉害。所以他们的认知就不一样，他们的动机不一样。他们在认识知识的时候，这个知识不是我认识他才有的，这个知识是上帝的智慧早就放在里面的。所以人的知识原来是从他这来的。上帝创造了我们每一个人，是一个有独立位格的生命，所以上帝给我们有一些的本能，是为了让我们生存必须的。就好像今天上面演出一个小孩啊，这个星期刚刚出生的一个小 baby， 小孩一生下来他就会呼吸，他就会吃奶，如果那个时候需要教的话就麻烦了，对吗？所以这个叫做本能。所以上帝把本能的东西给我们，但是有一些东西呢，上帝不给我们。比方说我们需要学习的很多人文的、科学的、道德的很多的知识，你不是本能的知道，你需要后来一点一点的学习的过程才能知道。为什么是这样呢？我不完全明白，但是我知道上帝要叫我们在自己的位格里边一点一点的认识他的过程里边的时候，就是一点一点的认识他自己，明白我说什么吗？所以当你在求知的过程里边，你认识知识的过程里边，你特别的兴奋，你就觉得哇，神啊，你真伟大啊，你真美好，你这样的爱我们，让我们在这个过程里边，在独立的认识他的过程里边来跟他建立关系啊，这个是认识知识的那个基础啊。所以当大卫他看到这些宇宙万物，他看到他了解到，当然三千年以前大卫有多少的知识咱不知道，是吧？科学成果到了什么程度咱也不知道，但是他了解一点的时候，他就从内心里边充满了对上帝的那种的，对造物者的那种的敬拜，那种的感恩，心里边充满了那种的满足，那种喜乐。这是这个认识知识的态度。所以在我们今天认识科学知识的时候，科学是什么呢？是用上帝给人类一种 愿意管理宇宙万物，愿意认识我们了解的环境，愿意认识他创造里边知识，这一个本能，求知的本能，来对他所创造的这个非常规律的这个世界进行认识，所总结出来的那些的知识，这个我们是科学啊，这是我们基督徒对科学的看法，对科学的概念。所以当我们在研究科学的时候，如果我们的内心里边是一个本着认识他、了解他、敬畏他的时候，我们了解认识科学的态度就不一样了，我们使用科学的态度也不一样。但是很遗憾，我们不认为这个宇宙万物有上帝，很多科学家是无神论的啊。然后呢，我们也不认为这后边有什么必然的关系，因为一切都是偶然的，没有上帝，爆炸产生的还有什么必然呢啊，宇宙万物是一个大爆炸产生的，所有的这里边的规律，所有的美好，所有的道德，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是偶然的，都是嘣一爆炸就产生了这一切的，那还有什么可敬畏的，是吧？还有什么必然的规则啊？所以还有什么自然规律的惩罚就没有了。所以我们野蛮的开发，我们这个疯狂的浪费，是吧？我们极大的骄傲，因为这一切都是我们可以任意毁坏、任意开发、任意浪费，那因为都是偶然的嘛，你这样用那样用无所谓的。这种的科学态度就可怕了，我们就把上帝所创造的一切的美好被我们这些狂妄无知背叛上帝的人把它就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现在是加速的把它毁灭。所以我们知识观的归正，它前提是我们先把知识的来源、知识的根据、我们的位分、关系的次序，先把这些东西先搞清楚，这个基础上的时候，我们才可能产生健康正确的知识观。如果我们只把我们的眼光看在对于物质界的所谓的科学知识的认知上，所以从我们五四运动啊，在中国大陆我们就提出两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我们认为中国的盼希望来自于德先生和赛先生啊，这个 democracy 和 science， 就是民主和科学。民主是一个社会制度，科学是我们对于上帝所创造的环境运作原理的认识。那么有了这两样，我们的中华民族就有希望了吗？有没有？有没有？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只强调这两样东西，我们中华民族就绝望了，你相信吗？如果我们在无神的前提之下来发展科学的时候，这个科学不单是病态的，而且是危险的。因为我们发展科学在五四运动之后，我们发展科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是因为我们想要强国强兵，因为我们过去被人家欺负太厉害了，所以我们要刚强，我们要，你有坚船利炮吗？我们也要坚船利炮。但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没有对人的价值的认识。科学里边不研究自己，是自己研究外界。科学不研究人的价值，不研究人的道德，不研究人的关系的原理，他不研究这个东西。所以你为什么存在？不研究这个。民主里边它是一个社会制度，它也不给你这些问题的答案。你凭什么做人？为什么是人？人和狗和猪有什么区别？这里边都不包括这些东西。人为什么生存？人有什么价值？人的 道德、生命有什么意义，都不在德先生和赛先生里边。如果我们把这些基础的东西都没有了，人需要自约吗？需不需要？啊？人需不需要自约？需要。人怎么能不需要自约呢？人如果不自约的话，这个世界还得了啊？我们民主想要用它来约束那些当官的人，用民主来约束他。其实我告诉你，如果当官，对不起，我用这个话，因为这个话是从神来，从圣经来，所以我敢这样讲。这不是我也对这个东西，我告诉你，其实奉上帝的旨意来把这话告诉你的。如果我们的官员没有敬畏上帝的心，用什么方式都约束不了他，你用什么办法都不行。有人说法治是可以被贿赂的，如果法官也不正直怎么办呢？你怎么敢保证执法的人，警察他正义吗？法官正义吗？警察兄弟来找我，哎，哥们上门了，20万人民币先给你，回家喝口酒，他还来抓你吗？他还来抓你的警官就变成少数了，是吧？如果他还来抓你，说我爹是王刚，你还敢抓我吗？啊，所以到了最后，你爹是王刚，我爹是谁谁谁，是吧？我比你爹更大，所以到最后变这个了。有这种关系的情况下，社会上有可能有幸福，有可能有尊重，有可能有和平，有可能有我们共同生存的美好，有可能吗？所以我们那时候肤浅的中国人认为，有了德先生，有了赛先生，中国人有希望。所以我们走了这么多年，到最后我们发现我们是没有希望的。大卫在这里告诉我们，当他认识这一位宇宙万物创造者的时候，当他透过一切创造的时候，他才是那一位的时候，他说耶和华的法律法全备，使人干什么？苏醒。人心苏醒了，表示以前我是糊涂的，我是不明白的，我是不知道为什么我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因为他的法度使我明白，哎呀，我原来是这么回事，这个是很合理的。因为我们的存在不是自由拥有的存在，也就是说我不是使我自己存在的这一位，我也不是宇宙万物本有的那个主人，我是一个被生下在这个世界上来的，被动存在的。我为什么存在，我该怎么存在，不是我们自己说了算的，而是那一位使我们存在的那位他说了算，对不对？所以当大卫他先用宇宙万物的运作原理来认识这一位创造者的时候，说哎呀，他给我的律法使我的心苏醒了，我明白了，原来是这样的，不是那一个研究，不是那一个思想，不是哪一个这个自己觉得自己开悟的人他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所以佛教里边这一个开悟文化，他告诉你，你不过是一头猪，你不过是一条狗，你不过和蚊子是一样的，因为你偷来偷去嘛。所以有一个村里边说是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村里边说是这个他们有很多能够记忆前生的那些人啊，就是他能够回忆起他投胎的前生是什么啊。有一个小孩一生下来呢，就对他的这个周家里边邻居家里边的一个人就天天找他去闹事儿。说为什么？因为他前生是他家里头猪，这个因为他杀猪的时候没有好好杀他，使他受了很多苦，所以现在他投胎成他的邻居，天天来找他麻烦。哇，原来这个小孩是头猪，是吧？原来我们的生命其实杀个人和杀个猪没什么区别的，是吧？是这样吗？进化论也在告诉你，你不过是高级猴，是吧？我们都是猴，是吧？适者生存，不适者淘汰，是这样吗？如果是这样，我们讲什么道德，还讲什么尊重，是吧？日本人打中国有什么不对？当时就这样嘛，他是优秀民族，你是劣等民族，我消灭你是正常的。你是优秀民族吗？那打试试看嘛，看谁厉害嘛， 但这里边有什么道德问题？没什么道德问题。我们活在世界上，无知、迷茫、痛苦、争斗，没有安息，心灵恐惧。但是大卫说，耶和华的律法全备，不是片面的，是全备的，使我们的心苏醒了。然后耶和华的法度使愚妄的人得了智慧，啊，使我明白了原来我的人生是这样的，使我知道了我的生命原来是有价值的，这个价值的根基原来是建基在这个地方的。人和人之间是彼此尊重的，男人和女人是平等的，从哪里来的？官员是应该为人民服务的，从哪里来的？原来是这一位爱我们的上帝，他所命定的，他自己的本性是这样的，使我们明白，哦，原来我们的生命的关系是这样的。他说，耶和华的法度使人有了智慧。我们有智慧吗？如果我们的智慧只懂得去赚一点钱，赚了钱以后就想做人上人，好像中国人的人上人是什么样的图画？我们努力好好读书，成功了，成功的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大家觉得中国人，你心目当中成功的人是什么样子？是吃香的喝辣的，是三妻四妾，是吧？是走在马路上打了别人可以不负法律责任，是吧？为所欲为，不受限制。我们追求的到了最后往往是这些东西。如果每一个人都追求这个东西，这个社会就变成一个什么样的社会？这就是咱们中国人的历史，杀来杀去，你争我夺，争夺不来的时候，武力争夺不来的时候，就用什么呢？用欺骗，就产生出36计，是吧？36计其实到最后就是我怎么骗了你，你死我活就是了。我们就变成这样的文化，一直到今天为止，你发现咱们中国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最不好相处。我们跟洋人之间比较容易相处，因为洋人不懂得36计，洋人不懂得笑里藏刀，咱们中国人懂。所以当人在马路上跟你打招呼，你发现一个洋人说 hello， 你很容易跟他说 hello。 如果一个中国人在马路上见面说，哎，你好，你发现你啥意思啊？是不是这样？因为我们不懂得耶和华的法度，因为我们不知道生命的价值，因为不知道为什么活在世界上，因为不知道我们到底追求什么。因为你也想当人上人，就是当我上边的人嘛，对不对？我也想当人上人，我也想把你踩下去当你上边嘛，到底谁踩谁呀？那就看谁有本事了。我们变成这样的文化，最后整个民族变成一个欲望的民族，变成一个无法被别人尊重的民族。中国人在全世界人最多，可是我们不是被人最尊重的民族。大卫说，耶和华的训词正直，能够快活人心；耶和华的命令清洁，能够明亮人的眼目，使我们能够看清楚原来问题的本质是这样的。说耶和华的道理是清洁的、清洁净的，这个存到永远，它不过时。有很多人说，时代变了，现代的人要怎么怎么怎么样了。耶和华的法度永远不改变，人的性情永远不改变，只有撒旦在告诉你，那个时代过了，现在是新的时代了，新的时代有新的办法了。你发现新的时代的人在道德、法律、这个家庭关系上越来越混乱，对吗？现在很多世界上开始出现同性恋合法，时代不同了嘛。30年以前同性恋是违法，而且是可以判徒刑的，在很多国家是这样的。可是现在呢，那些国家是因为同性恋通过了，请问同性恋法律通过了，男的和男的能生孩子吗？时代不同了，男的和男的可以生孩子了，可能吗？时代不同了，这个家庭关系离婚随便，离婚的时候不受伤害吗？夫妻吵架不受伤害吗？ 孩子没有父亲没有母亲心理健康吗？撒旦在告诉你无所谓，你是你嘛，你是自由的，你想怎么样那是你的权利，管他什么上帝，管他什么东西，你管他干什么，你自己想怎么样是怎么样，这太可怕的声音。所以在这里告诉我们，耶和华的道理洁净存到永远，耶和华的典章真实，换句话说不是耶和华的典章怎么样，虚假。所以如果我们把人文的那套东西，虚假的那套东西来当作道理，作为我们的立身之本，我们就 screw up， 我们就糟糕了。这就是我们悲剧的那个最根本的那个来源的所在。因为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因为只有他才有资格真实的告诉你这个事情的本质是怎么回事。我们说真理，什么是真理？就是能够正确反映客观事物的那个理论的体系叫真理。真理在哪里？真理在它运作的这些客观的事物的那个里面，同时真理在命定它这样运作的那一个命定者造物者的在它里边藏着。所以一个手机，一个手提电话，它的真理就是这个手提电话是怎么运作的，它本身真理就在里边运行。但是这个真理在哪里呢？这个真理在造这个手机的人，他整个的设计的人在他里头，而不在研究者的里头，不在我拆一个手机，拆一个手机不在我里面。有人说我拆手机我就能认识真理，你认识不了，你顶多是支离破碎片片面面的认识，你根本不可能完整深入根本的就认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里说耶和华的典章是真实的，因为这个典章宇宙万物人的生命的规则是他命定，所以你认识他，你才是你知识的开端，你才明白你自己是怎么回事，你才明白为什么他是你的父母，这个是你的孩子，那个是你的妻子，为什么你和你的妻子的关系是这样的，你和你的朋友的关系是这样的，是因为这些东西是他给的，他命定，所以他的典章才有可能是真实的。除了他以外的东西有可能有一部分是真实的，但是既不全备又不深入。然后大卫就说了，这些东西啊太宝贵了，比许多的金子更值得羡慕。弟兄姊妹，我们是这样的求知欲望吗？我们看到耶和华的知识，看到他的法度的时候，我们是这样的渴慕吗？我们的查经班来的人很少，我们研究圣经的兴趣不浓，这是我们人类一大悲剧。上帝已经把我们认识他、认识人生、认识社会、认识一切的本质都写在这里面，可是因为我们读了他既不升官也不发财，所以读他有啥用？还是把时间，所以我现在我就觉得，我们在包括我们自己家的这个教育孩子的时候，我们都有所缺失。我就觉得他们要好好读书，将来要好好工作，要考试，要 VC， 要什么这个那个。其实我说，我现在想想，我们是应该平衡的。他们需要从内心里边知道，认识耶和华的法度对他们一生一世是多么样的重要。那下边第十一节往后呢，就开始和自己联系在一起了。大卫说：“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守着这些便有大赏赐。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这什么人说的？这是一国之君说的，一国的君王。你知道专制一定腐败吗？凭什么不一定？其实上帝是最大的专制，但是上帝不腐败，因为上帝是自约的上帝。圣灵在我们心中的时候结出很多果子， 仁爱、喜乐、和平、忍耐等等等等。最后一个是什么？节制。节制是 self-control， 是自我约束。上帝是自我约束的上帝，他是全能的。人类犯罪，他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就把我们全部消灭掉，但是他不这样做，他选择爱我们，选择引导我们，教育我们，感动我们，甚至于用牺牲他自己的方式来救赎我们。弟兄姊妹，这样的专制在一个地方，人类社会里边体现出来，在哪里？在父母的身上。父母对于孩子不民主，他不需要跟一个两岁的孩子商量商量，叫他们投票选选我，我能不能当你父母，不需要的。但是父母是为了成全孩子而甘心牺牲自己的。那么这个我特别感恩的一点，每次讲到这个东西我特别感恩，就是这种的本性是不需要被教育的，对吗？你在哪一本圣贤书里边说父母需要为孩子去舍己，要约束自己，不能欺负自己的孩子？不需要，他本能的就这样来的。这个本能从哪里来的？这是从我们的上帝来的，创造我们的生命的上帝来的。所以他把这样的爱放在了我们的里面。所以像大卫这样的君王，为什么后来上帝一直在说以后的君王大卫是一个榜样？当他敬畏上帝，让上帝的爱充满他，让当他知道原来这一切的百姓都是上帝的子民，我要奉上帝的旨意去服侍他们，像一个父亲为一个一岁的小孩跪在地上一点点给他擦屁股，拿起来闻闻他的奶皮是什么味道，那叫为人民服务，那叫大的服侍小的，那叫在爱里边的自我约束。当孩子哭啊哭啊哭啊，他不会去欺压他，而是哄，哎呀睡觉吧孩子，爸爸很累啊。爱在这里面的时候，真理在这里面的时候，他不会腐败的。这是上帝的本性在这里。人的官员为什么会腐败？最简单的一个问题，因为他里边没有爱，没有敬畏上帝，不知道人生命的价值，不懂得对他服务的对象尊重，因此他产生败坏、堕落、自私、贪婪、贿赂，一切的东西都发生了。如果我们不回到上帝的面前，不像大卫说，主啊，你是你的仆人，能够因此受警戒，有这样敬畏之心的官员，你用什么办法也约束不了他。我告诉你，下面说，谁能知道自己的错失呢？错误、过失。那下边说，愿你赦免我隐而未现的罪，我就是不知道，我偶然，我没想到的，我做错了，上帝啊，求你赦免我，同时求你光照我，使我不要出现这种错失。这是什么？这是在敬畏上帝前提之下对我产生的自我约束的意识。如果我们每一个中国的官员能有这样的意识，能够对上帝有这样的敬畏，咱们中国人能不好吗？咱们中国人是一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非常吃苦的民族，可是我们的官员一个就企业多少亿逃到国外去，中国人有几个多少亿啊？这一个亿得多少人给他们，除了自己生活之外剩下的所谓的剩余价值给他们呢？我们的血，我们的汗就这样流啊流啊流啊，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认识他，因为我们不敬畏他，因为我们不了解他对我们的启示，不被他光照，我们的心里边不敬畏他。我们的老百姓还在喊无神论，没有上帝，我们傻，我们蠢啊。十三节，这一位以色列的君王说，求你拦阻仆人不犯什么任意妄为的罪啊。这是自我约束，太了不起了。所以这样的民族怎么能 不是一种震撼世界的民族，这样的君王怎么能不使自己的百姓使自己的国家蒙福呢？弟兄姊妹，好好的为我们自己的官员，为我们澳洲的官员来祷告吧。但愿他们真有知识，但愿他们真明白知识的来源，但愿他们真能用敬畏上帝的心来约束自己，说上帝啊，是你的仆人，不犯任意妄为的罪。也但愿我们每一个个人，不管我们是什么人，我们的内心里边都存这样的心，并且说不容这罪辖制我，我便完全不会犯大错。最后说，耶和华我的磐石，我的救主啊，救赎主啊，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能够在你面前蒙悦纳。这是他的对象，是他内心里边敬畏的那个对象。这就是我们的立身之本，是我们的知识的开端，是我们对于人生的认识，是我们对于关系的认识。这关系是首先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的认识，然后他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我们与宇宙万物的关系，整个这些关系的认识，了解了这些关系的本质，我们才有了立身之本，我们的心灵才会苏醒，我们的做人才会有基础。问题出在这儿了。但愿我们这个知识我们要把握，不仅仅是我们升官发财的那些我们学的那些东西，是我们对宇宙万物，对于生命的本源，对于跟他之间的关系，所有这一切对这个东西的认识。我们的考试，我们的那些的知识只是其中的一个小部分而已。但愿我们端正知识的观念，然后使我们真正是一个喜悦乐意求知的人，使我们对这些人生重大的问题，每一个人负起对自己知识的责任。圣经里边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但是又挺严重的一件事情，无知是一种罪。在罗马书里边列出很多罪里边，其中列出了一条罪是无知。为什么无知是罪呢？因为无知你就乱来，因为无知你就变成了一个祸害。无知不单是你祸害自己，你祸害别人。这个就好像你开车你不懂交通规则一样，你的人生不是孤立的，你一定和周围的很多人发生关系，而你无知的时候，你就在这些关系里边导致极大的伤害。所以弟兄姊妹，为自己的知识负起责任，好好认真的确定我们的知识观，然后把生活时间安排好，使我们都成为有知识，真正有知识的人。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爱我们的圣天父，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仅仅是创造命定宇宙万物的神，同时你是爱我们，向我们说话，乐意向我们启示你的真理的上帝。主啊，我们更感谢你，因为你赐下圣经，借着你的众先知，你的众仆人，把你的心意写下来。主啊，又赐给我们圣灵，让我们可以靠着进入你的真理，使我们在这世上不再做糊涂人，而让我们真正能够明白我们生命意义的价值，使我们能够建立好我们的立身之本。主啊，借着今天我们这一个信息，借着你的仆人大卫所写下的诗篇，但愿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一个提醒。主啊，你感动我们的心，赐给我们有真正的求知的欲望。主啊，好好的使我们在你面前在真理上来装备，使我们好行事为人，对得起自己，也对得起你，对得起我们周围的环境。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赐福我们余下的时间，奉我恩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